皇帝听到骑虎驱狼的方法，顿时来了精神，马上写下诏书，让素元景前去宋江大营传召。素元景宣读完圣旨，宋江本来忐忑的心放下了。皇帝不仅让他们保留原有编制，还让他当了先锋使。至于先锋使是多大的官儿，宋江不去想，照他估计，怎么着也得算个节度使级别吧，不是都带个使吗？李逵抬杠，
拉倒吧，班长和军长还都带长字呢，差老鼻子急了。
李逵说的对，宋江这个先锋使只是虚职，属于临时性的，不占编制，或许连个科级都赶不上。宋江对素元景说，要回梁山处理一下善后事宜。素元景只说了一句话，早去早回。素元景奏请皇上，从国库里拨出了1000两金子、5000两银子、5000匹绸缎，算是给梁山家小的安家费。一旁的蔡福和蔡庆嘀咕，皇上也太抠门了，梁山光是救卢俊义就花了1000两金子，这点金子还不够头领们塞牙缝呢。宋江却不这么看，毕竟是皇帝赏的，就算皇帝赏根稻草也是金贵的，那也算御赐，是皇家的东西。宋江带着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刘唐、阮氏三雄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，还有自己的兄弟宋清回了梁山。之所以要这样安排，是因为这些人上梁山最久，对梁山最有感情。对于杜迁来说，他的感受最强烈，当年正是他保着王伦来到这里，靠着艰苦创业才有了梁山的基业。梁山的一些建筑还是他跟王伦一起挑土垫的地基，他对梁山的一草一木是有感情的。至于宋万和朱贵，他们对梁山的感情也很强烈，在这里他们有过呼风唤雨的岁月，有过节节下滑的岁月，有过仰人鼻息的岁月，但总体来说，关于梁山的记忆是美好的，在内心中他们舍不得。吴用和公孙胜这些第二代梁山人对于梁山也有感情，这里是他们发迹的地方，这里是他们藏身的地方。本来他们上梁山只是为了有个藏身之所，没想到最后客人灭了主人，强龙压过了地头蛇。所以关于梁山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也是美好的。唯独对林冲来说，梁山的记忆是复杂的。他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走上梁山，受尽了王伦的刁难。他在人生最落寞的时候奋起，火并了王伦，拥立了晁盖。在他平淡的时期又失去了晁盖，树立的是第三代老大宋江。三任老大中，王伦对他最差，晁盖对他最好，宋江对他一般。王伦把他当打压的对象，晁盖把他当合作的对象，宋江把他当防范的对象。一个梁山如此复杂，林冲对于梁山的记忆是复杂的，难以说清。对于宋江、宋清兄弟来说，这次相当于衣锦还乡，招安了。宋江还封了先锋使，可以让老爹安心回山东运城享清福了。其他头领的家小也可以回家乡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不再是强盗的家属，而是大宋的军属。从前你们的身份卑微难以启齿，从今以后你们的身份正当，而且光明正大。这一切都得感谢皇帝的好政策，感谢宋江的积极运作招安。